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娱乐八卦号集体被封，中国出现全面管控社会的迹象，大学生转发六四照片，校方出重拳惩罚。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郭文贵继续爆料，搅乱中国政坛一池春水。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俄罗斯警方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抗议游行举行之前逮捕了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警方在他住所外面对他实行了逮捕。纳瓦尔尼的妻子通过他的推特账号说，他在示威预定开始前半个小时被逮捕，纳瓦尔尼要求抗议行动按原计划进行。据报道，纳瓦尔尼的办公室供电星期一被切断，俄罗斯官员警告抗议者要避免进行挑衅和非法活动。纳瓦尔尼一直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持批评态度，指控他和其他官员贪污腐败。英国商界领袖正在加强关于脱欧的要求，试图在上周选举的基础上得利。英国商界领袖在游说政府与欧洲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与梅首相的计划不一致。尽管在上周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梅面对保守党内的愤怒情绪，但是他似乎决心至少在短期内继续保持他的领导地位。商业领袖游说团体董事学会的史蒂文·马丁说，我们必须能够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在商业领袖要求重新考虑脱欧问题的同时，梅首相将作何选择，现在还不得而知。星期天法国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显示，法国新上任的埃曼纽尔·马克龙总统的中间派新政党获得了 28% 的选票，将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这将使得马克龙的中间派前进共和国党及其赢得了 4% 选票的盟友民主运动党在国会议会中占压倒性席位。如果他们在下周的决选中继续成功，将在拥有577个席位的下院呢占有400多个席位。这一选举结果被认为是民众对他的坚定认可。过去两年几次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法国仍处于紧急状态，选民投票时有数以万计的警察在巡逻。美属波多黎各地区居民在星期天举行的无法律约束力的公投中呢，选择成为美国第51个州，有近50万人进行了投票，占选民总数的 23%， 这是波多黎各第五次举行无约束力的全民投票。2012年该岛选民投票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最终能做出这一决定的美国国会从来没有接手过这个议题。这次公投呢，恰逢美国向波多黎各人提供美国公民身份100周年。不过波多黎各人无权在总统选举中投票，同时只有一名具有有限投票权的国会众议员。截至目前，朝鲜对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的无条件人道援助与合作的提议表示拒绝。自从五月初上任以来，这位自由派的韩国新领导人试图以增加跟朝鲜的接触，重新启动朝鲜半岛双方的对话与合作，来平衡强大的军事威慑和国际社会针对平壤继续挑衅研发核武器和导弹而采取的制裁。联合国发表的报告说，朝鲜有 84% 的家庭缺乏粮食，三分之一的儿童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为 33%。但平壤的金正恩政府不接受韩国的这些好意，理由呢是首尔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平壤最近进行挑衅式试射导弹。朝鲜还对离散家庭聚会提出了高价，这些家庭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裂而离散的，上一次离散家庭聚会是2015年。一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生六四当天呢，因为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两张和六四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张呢和六四历史事件有关，被校方扣在院系办公室里长达13个小时，并被勒令退学。 据悉，经家长和学校交涉之后，该生和校方达成了休学协议。一名大学生在网络转发两张六四的照片，就为何会引发校方大动干戈呢？中国政府对于高校的管控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好，下面我们就请六四学运学生领袖之一周峰锁先生来分析。周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我们在海外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好的。那广外的这位学生，他转发了两张和六四有关的这个照片，而遭到这样的对待。他转发照片违反了中国哪一条法律？校方为什么会出重拳处理这名学生呢？周先生。
这个学生的所作当然是受法律保护的，他的言论自由，而学校这样的去打压他，这是违反一个学校应该有的准则。这当然是中共在六四期间出于恐惧啊，因为他们用暴力和谎言试图抹杀六四屠杀的这个记忆，造成的中共他自己的对他政权的恐慌所引起的。当然，就是过去这一年呢，在微信和这个其他地方，大家都看到这个打击越来越明显啊，越来越强烈。这个今年在六四左右呢，很多群被封杀，很多账号被封掉。那么这个可能跟最近，比方说习近平这几年作为这个网络领导小组组长啊，前两天还有一个所谓网络管理不力，什么提头来见这样的这种说法。我想这是习近平一贯的这种暴力镇压这样的这种政策造成的。当然我们非常关注这个学生的情况，如果他现在还不知道他是谁，他据说是广东经贸大学的学生。我们关注他的情况，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跟我们联系，将来我们可以帮助他在美国这边给他找到学校，可以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好的，那么一位大学生，我们看到啊，一位大学生呢，他在网络上的言论和行为受到了如此严密的监控，那么中国的高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说呢，这侵犯了学生的隐私和受教育的权利。啊，您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对于高校的管控为什么会达到如此的一个程度呢？
因为89年这个抗议的主体是学生啊，那当时学生是民意的代表啊，他们基本上把老百姓不敢发出的这个声音公开的，也就是上街集中的表达出来，而且高校中间有各样的这种学生组织，这是后来这个学生抗议群体的主。那后来他们接受这个教训哈，中共从他的负面他想到。他们必须控制年轻人，所以他通过各种方式管控人的思想，那包括对教师的这个收买监控啊，对于学生的各种打压。当然我也看到就是还是有很多学生很勇敢，那像我就看到有在同时在网络上还是有不少在校的大学生在转这个六四就是这个烛光晚会的这个帖子，这个大家这是这个新闻里边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广东经贸大学的学生是因为转这个帖子，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在转，那可见他们这样的压制是不住的。我想人的天性是追求自由的，这一代人也不会不一样啊，这样这种打压呢肯定是对于短期里边有效，但是很多人他还是会接触到这样的这种信息啊。那我们在海外呢有很多这样的资料，很多人还是将来还是终究会看到的，会知道这个历史的真相，也会对这个人有更多的这个认识。
好，那么就有观察人士指出呢，说今年六四期间呢，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的管控进一步扩大并且加强了，比如新浪微博呢在六四期间禁止海外用户上传视频和图片。那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促使政府这样做？这和即将召开的19大有关系吗？
我想中共他自己出于政权的考虑，总是这个有人就说有这种抽风吧。当然，这个抽风现在看来是越来越疯狂。这个很大程度上可能跟大家对于2017年这一年这种不同的期待啊。现在我们在海外也都知道有各种的爆料，有各种的期待。那高志胜律师也说，2017年是推翻中共专制的这一年。 那就这样的这种中共让他处在一种风声鹤唳的这种情况下，那只能说他们的极度恐慌了，在这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这些年呢，就不管他们怎么样试图抹杀，那六四的真相资料通过很多人的这种呼吁，各样的纪念活动还是有广泛的传播啊，这是他们害怕的地方啊。网民也通过创意用各种形式纪念六四，这个所以他就出于这种恐慌啊，想到来堵塞这个纪念的啊。那么那天的堵塞，那这种像微浪就是微博的这种封杀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纪念，他就是说明那一天的确是中共干了这个亏心事。很多并不一定就是关心政治的人啊，也在那一天他们知道说啊，这个是中共害怕的一天。
好的，我们感谢周峰锁先生在美国的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动向。北京市网信办呢，近日约见微博、腾讯、网易、百度等知名网站，要求网站遏制渲染演艺明星绯闻、隐私、炒作低俗媒俗之风等问题。很快呢，这些网站上包括中国第一狗仔卓伟、长春国贸、娱乐圈揭秘等一批娱乐大 V 账号被封。6月8号包括南都娱乐周刊、巴沙娱乐、男人装等25个娱乐公众号同时被封。娱乐八卦大 V 和公号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威胁，为什么它也遭到了大规模的封杀？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中国独立作家乔木来分享他的看法。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这些被封杀的大 V 账号和公号呢，都是当下中国最热门的娱乐八卦的消息来源，按说呢，他们对中共政权最没有杀伤力，那么为什么也会被集体封杀呢？这是不是因为中国社会，中国社会被全面管控的这样一个信号呢？
这个东西并不意外，因为之前一直在封杀他政治言论啊，带有政治表达的账号。那么他和封杀娱乐账号，这个只是程度的差别，并没有性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他能封杀你的政治，一样可以封杀你的娱乐。某种意义上，封杀政治是由于你太关心政治了；那么封杀这个娱乐呢，是由于你不关心政治。就是说，你不关心他们希望你关心的政治，比如说歌功颂德，比如说正能量，比如说你不关心这个什么《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啊，官方希望你关心的这个，和谐社会也罢，中国梦也罢。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像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现在在中国回归，正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回归，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斗资灭修啊，不让人去享乐啊，害怕你腐化变质啊，希望搞这种斗争，所以它表面上是说害怕这个败坏社会风气，实际上害怕你丧失革命斗志了啊，不听指挥。我想一个社会管控，它肯定要管控各个方面，包括你的娱乐、你的个人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个并不奇怪。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些账号被封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官方所说的所谓低俗。那有自媒体的一些分析人士就说，低俗这个罪名呢，曾被用来污蔑犹太人和犹太资产阶级，也曾被用于三反五反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道德化与评价，其实质就是剥夺发声的这样一个权利，被剥夺了民事财产和宪法自由。您看有这么严重吗，乔先生？
低俗本来是个道德判断，就像什么民俗啊、庸俗，所谓的法上，这不是个法律判断。但是他现在是采用这种行政啊，这种手段一刀切。那个所谓我们知道一直有所谓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上网就是图一个乐子，我就愿意低俗，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网络又不是说新闻联播了，非得宣扬那么正能量，那么高大上。所以这实际上就显示一种权力的蛮横啊，他就想用一种统一的国家意志啊，给你一种道德的一种意志。但我们知道道德实际上在一个多元的社会是一个多重道德观的，这个东西没有危害谁呀。如果说他真的危害了个人的隐私，你可以用法律的手段去起诉他，你不能一刀切把他关掉嘛。实际上这就是规定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用政治来干预人们的生活。
那么有人预测呢，说十九大前呢，有影响力的娱乐八卦号被集体封杀，这可能预示着中共呢将很快就推出一种统一的样板式的这个娱乐方式啊。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我们想一下，在过去文化革命肯定是有过八大样板戏啊，全国人民看三个电影啊，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我只是想讲一下，前两年在重庆，在薄熙来的时代，会有个重庆卫视的电视台嘛，它照样停止了所有的商业广告和一些娱乐节目啊，只放这个红色经典。那么这个事情在重庆啊那发生，在薄的时代那发生。那么如果说有类似于薄思想这样的人来领导，那么在全国范围内也不是没可能。
嗯
啊，效果如何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持久。有没有人看我不知道，但是说那用这种行政意志、权力意志来推行，这是有可能的。
好，那么这一次封号呢，对一批自媒体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不过有人说呢，可能对于另一批人来说呢，也可能是个契机啊。我们都知道中国当下呢有这个娱乐致死这样一个氛围，那么娱乐八卦账号和公众号会不会就此被封杀，会不会又很快就卷土重来呢？焦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一次运动似的啊，就是中国爱搞各种各样的运动、啊、特别是为什么最近要杀呢、封杀呢？因为六月一号刚好是有一个新的互联网管理规定又出来了，所以借着这搞这个运动啊，它肯定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动作，特别是搞这种所谓的这个啊杀一儆百啊，杀鸡给猴看。但是你想把它从本质上管控，除非这个网络彻底关掉，否则很难的。因为你可以管住这些有影响的大 V 啊，给人一个威慑震慑，但是长期来看有那么多个体的用户啊，大家就是上网休息的，你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管了。
嗯，
或者说即使是你把网络管了，就像过去苏联时代，那您接这个口碑的这个政治笑话各种段子你仍然管不住。
对，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表面上很厉害，但是让我很怀疑它的效果。
嗯，
而且某种意义上现在娱乐也是一个各大媒体网站的一个收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业收入来源，你不能断别人的财路啊，互联网没有这个怎么发展呢？
是的，
所以我觉得倒不是那么悲观，但是阶段性肯定是有影响，
毕竟时代不同了。好的，我们感谢乔木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郭文贵继续爆料，搅乱中共政坛一池春水。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随着中国法庭最近公开审理郭文贵旗下公司的骗贷旧案，以及海航声明反驳郭的诽谤并保留起诉权利，郭文贵呢以及他不断推出的爆料就再次成为海内外媒体的一个焦点。纽约时报称郭和他的推文呢是今年中国最大的政治故事，更有媒体预计说郭文贵的爆料将撼动习王体制，搅乱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那么中国高调审理盘古公司高管案件，究竟是展示中共反击郭文贵爆料的决心，还是他手中握有的高层黑幕材料迫使中共北京为他定制了这样一个司法正义的案例呢？郭文贵紧抓海航不放，揭露中共以贪反贪，这对王岐山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郭文贵目前的爆料能否撼动习王体制，搅乱中共十九大的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呢？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中国当局罕见地对郭文贵旗下公司的三名高管进行了庭审直播。路透社报道说呢，这一极不寻常的动作就显示了中国政府反击郭文贵网上爆料的这样一个决心。但是郭文贵好像并不这样看，他似乎认为呢，这是中共当局与他进行妥协的一个结局。更有观察人士说，这是中共呢忌惮他手中的高层内幕，而为他定制的一个体现司法正义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首先我来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庭审？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形势对郭先生不容乐观。当然这个我本来今天其实可不想谈这个话题，因为昨天这个郭先生刚刚对我道过歉，因为此前我对他有些批评，他也很生我的气，然后呢这个郭粉们呢也是对我轮番的这个集中攻击了。但是我倒是觉得我们今天既然你定了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这样，就是我们客观的分析啊，
对，
这个事件对郭文贵先生的利弊得失，我觉得这中间可以总结出很多东西。我感觉呢，这次这个审判呢，实际上仍然是这个贵为郭先生量身定造的这个枷锁和绞索，就是原来可能对郭先生的反击啊，这个有些举止失措，但是呢，现在我觉得现在朝廷可能已经调整了这个步骤，所以呢，一个呢，他们通过这个形式啊，庭审这个形式，来宣示就是赵家团结一致对外的决心，就是这个通过《环球时报》的口，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么一种态度，就是你郭文贵就是一个家奴。我们赵家虽然各方这个有矛盾有斗争，但是呢我们不容一个奴仆来这个挑拨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在处理这个你这个我们按赵家的家规，那我们是要处理你的啊，因为绝不能因为你坏了我们赵家的规矩。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对郭先生还是不利。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郭先生不是预告要16号在民进火拍要一个大爆料，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开审，这本身就是要阻击他的爆料。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要通过这个系列控罪啊，现在看这只是这个盘古可能案件中间的一个然后呢也许后头还有后续，然后呢这样呢就突出他作为一个刑事案件嫌疑人的身份。而且我们看这个指控中间其实把郭先生的儿子也放进去了，所以呢这个呢对郭先生显然是不利的。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对他的部下是有可能轻判的，来显示这个朝廷的恩威并重。这样一种做法呢也不是不给郭先生留有余地，就是你要是这个不继续闹下去，那我们也有可能放你嘛。但是呢这个中间呢我觉得层层的锁链和绞索都已经给他备好了，围好了，围在那儿，就是看你怎么动。所以现在这个形势来讲，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对郭先生不容乐观，特别是从红通令发布到现在，就是现在官方一直在塑造就是郭先生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么一个形象啊，这个形象来讲是有可能影响到他的生意，影响到他的商业合作伙伴，影响到他的资金链。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人在挑战这个一个朝廷，所以呢，这个力量来看呢，这个对比啊是很悬殊的。
嗯，
所以对此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对于郭先生的处境，不容，我感觉不容乐观。
好的，
就说到这。
那北京张先生呢，他刚才啊不容乐观，似乎呢认为啊。这个郭文贵先生呢面临的局面很严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看到呢，随着郭文贵爆料的这个不断升级，我们的确看到中共当局呢有做出一些让步的迹象，比如说先是释放了他的一些亲属，然后呢又允许他的妻女前往纽约去探视。那么这次庭审，用郭本人的话来说呢，是三年来他第一次听到了依法处理他案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我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体现了中共对郭文贵手中掌握的材料有所忌惮呢？
关于释放郭文贵的妻女到美国这件事情，其实我至少在我这里还没有这个明显的证据。
嗯，
因为这个郭文贵的爆料啊，他的视频上也没有见他的妻女露面，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女是不是已经到了美国。那如果到了，那我们也不知道是现在到的呢，还是在此前，在这个出事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
嗯
啊，不过一般来说呢，所以对这件事情的是不是有多真实，我不敢确认。不过一般来说呢，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共当局方面是对郭文贵做过一些让步啊，因为我们知道郭文贵当年他是只身出逃，一个人出来的，那么他的有家人，确实有家人扣在国内，而在很多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没有作声，那显然是人质在起作用，而这个也是当局一向的一些做法。有时候他不可能对每个他认为这个危险的人物都能控制住，但是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通过总是控制他们的家人，控制其他方面来这个对他进行一种要挟。那么随这种，而他的现在他这个感觉，他通过他的几次爆料，那么到现在这个爆料还不断的升级，那么可以认为呢，恐怕当局方面也是对他的报道多少是有所忌惮，因此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是可能的。那么就这次审判来说呢，那当然我觉得刚才张立凡先生分析的是很有些道理的。他做了这么这个罕见的，就是所谓这个公开化那其实呢目的就在于说服这个外界，说服国际社会，比如说说服美国政府。让他们认为这个，因为你光发个红色通知那没用的呀，人家根本别人对方并不认你这一套。那么他通过这么一个审判，证明那郭文贵那确实是有问题。这样子他今后要求引渡呢，他就显得他就是好像理由就充分一些。
嗯
嗯，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次这个审判呢，其实也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因为你既然被告全部都在共产党手里头，那他叫你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所以这个你可以想换一个别人在那个场合下，你这个直播不直播，其实对当事人来说都差不多。
嗯，
他说不定依然还是有限。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清楚的，就是当局在很多行为都表明呢，他们确确实实至少台面上，他们是要表现出是对这个郭文贵是要加以打压的。
嗯，
你说什么他偏偏就不做什么，你说什么黄燕有问题了，说什么这个傅政华有问题啊，他就让这两个人在电视上这个亮相啊，而且他做种种事情呢，说明当局就要在明面上那是在采取一种打压的态度。
嗯，
这在底下是还有那些妥协，这个恐怕另当别论。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海南航空公司的这样一个声明。海航星期六呢发表中英文声明说，郭文贵关于海航集团的指控，包括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及其亲属持有海航集团股权、787公务机上的不正当行为、在飞机采购过程中及跨境并购的违规行为等等，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是虚假的指控，海航集团保留追求所有法律途径进行维权的权利。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郭文贵针对海航的爆料呢，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当初您认为郭的爆料对王岐山的杀伤力不大，那么现在随着事件发生了一些新的进展，您的看法有没有新的进展呢？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进展不大。
嗯，
为什么呢？就是 当初我提出来，我说杀伤力不大，主要因为就是他指控的这个姚庆只是这个王先生的一个姻亲，那么这种情况就和姐夫的这个情况对姐夫的指控是相似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呢，也有一些个爆料啊，但是有一些爆料其实是在郭先生这个爆料之前，《纽约时报》就已经报过，今年2月就已经报过。比如有一个叫冠军的人，他可能掌握了这个海航集团大概1/4以上的股份。
嗯。
那么围绕这个冠军是谁，现在呢，冠军是不是姚庆，到这个问题，现在郭先生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哎，所以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姚先生的或者王先生的这个亲属啊，或者姻亲，他跟这个海航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这个合乎逻辑的，而且是这个证据链上能够成立的一个说明，就是这个冠军就是姚庆。如果他能指认这一点，那么而且他能拿出相应的证据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能够使这个指控再进一步。所以我现在在看呢，我觉得16号。就是郭先生预告的这个，他说要在宁静火拍进行郭文贵这个第1季第3集的新的爆料，涉及海航和中国金融洗钱的最新的重要证据，而且同一天他还要宣布个人的重大决定，
嗯，
这个决定今后政治走向。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在这个16号，那么离现在我们离16号也只有4天左右的时间了，
嗯，
那这个我觉得现在也进入了一个倒计时，所以到时候就看，就是郭先生他能不能够履行他的承诺，就在那个时候爆出大料来，
嗯，
一下子一击而中，那这个还是呢，郭先生他临阵放水了。那这个事情就显得比较关键，
嗯，
那么当然了，这个他此前提出的证据来讲，我觉得他也没有这个加勒比啊或者巴拿马文件啊，甚至没有纽约时报的报道那么详实啊，他感觉上就是资讯呢没有办法查证，这点好像纽约时报也谈到，就是说他有的东西是没法证实的，
嗯
啊，甚至是就是很容易被戳穿的。
嗯，
那当然他也有一些东西呢是有把握的，但是呢，总体来看啊，他现在到目前为止他爆料的一些房产资讯呢，什么这些在美国恐怕通过税务银行系统都可以查到，这个不是什么真正有力量的料，所以相反的，他现在目前有一些不利的处境，一个呢，他被塑造成一个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另外呢，这个他的这些做法，包括他指控一些人的这个个人隐私的做法，这个在西方社会是很忌讳的。再有一点就是说，他有，如果他的爆料不实的话，他可能这个在西方社会或者在美国得到一个撒谎者、一个 liar 的名声。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的麻烦就会比较多。
嗯，
尤其是现在他已经面临诸多的诉讼，比如说潘石屹先生已经诉他了，然后这个胡朱丽女士也要诉他，还有一位这个被称为是王先生这个女儿的这个女士啊，在澳洲的，可能也要指控他，所以呢，这些个指控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不但会消耗他大量的钱财和精力，而且呢，可能就是把他的名声会毁于一旦，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关键就是，我觉得老七不能走，不要让郭文贵跑了，我们还得让他继续爆料。
好的，
他只要他爆料，我们就支持他。
嗯、好。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先生一个问题，然后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听众和观众。这个纽约胡先生，不知道您怎么看海航的这份声明？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说郭文贵爆料近2个星期之后啊，2个月之后呢，海航才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既姗姗来迟，又显得有些软弱。 那胡先生您怎么看海航的声明？
我想这个声明之所以来的不是那么快，恐怕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最初他们当局恐怕没有拿定主意对这个事情做不做回应，因为他们也很清楚，你做任何一种回应那其实都是在很多方面都是在帮助郭文贵，至少因为他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件事情，而那么这样就会当局本身就不利，嗯，那么后来觉得呢，恐怕还是得回应，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声明，而这个声明本身呢，确实也留了很大的一个余地，这个他并没有提出马上就要这个打这个官司这个事情，所以也使人觉得这里头吧，恐怕还真有更多的是一种表态，那么可以想象的，其实不光这一件事情了，对于这个郭文贵指控当局的这样那样的事情，我想当局当然他要澄清这些没有这些事情，但澄清过程中间他又面临一个困难，就是你如果想试图对某些事情做个说明，那么你对那些没有做说明的问题是不是就等于默认了呢？那当局显然又不愿意承受这么一个后果，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些麻烦。我觉得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呢，以郭文贵当年在国内经常那种经历，你要当局要查出他的问题来，那显而易见是一定查得着的。换句话说，要给郭文贵安上一个某种刑事犯罪的这个嫌疑人，这个罪名是很容易做到的。而郭文贵当时爆料的时候，他也就应该考虑到啊，如果他出来爆料，当局一定要报复，那一定要追他，而要那当局手里他的辫子小辫子大概也有一大把啊。问题是呢，关键是你这边啊，能不能够用更生猛的料来回击，这个才是这个关键的问题。
嗯，
毕竟你对他个人形象的所有的这些这些丑话啊，其实对他爆料这个效果呢，直接影响并不太大。所以我觉得更值得观察的，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出的，那你是今后你这个郭文贵先生还能不能爆出一些更生猛的料来，以及这些爆料本身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看法。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这个郭文贵每天花上一个小时在那讲单口相声。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在上个星期他爆料说有那么十几个不同肤色的小孩一起抱住王岐山同志的大腿喊王岐山喊爸爸，而且这个郭文贵的原话是说这些私生子私生女现在都20多岁了啊，难道是通过人工受精？这个郭文贵这家伙说话胡说八道，而且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王岐山先生，您的夫人不是美国居民吗？你敢说您的夫人不是美国公民吗？他一会说居民，一会说公民，还说要什么人脑落地。我就说这个家伙啊，他这个地方。
明白您的意思。宁夏的高先生似乎不太相信郭文贵的爆料。下面是新疆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是新疆的黄先生。
对不起啊，黄先生你好。
郭文贵受关注的焦点来自于他对权势专营的利用，还有一幅幅难以想象的利欲之网加持和绑架着某些潜规则。如果不是他们之间因贪婪和利欲争斗而相互撕咬，随着坠入他的贵人的搞态而不复存在，事件本身也很难浮出水面。郭文贵出身农家，初中毕业，却能玩得起今天规模的金钱权力游戏，很难相信他只代表自己。官商勾结搭配的不遵循市场规律的资本运作背后还有多少的明争暗斗，聚集了多少的高官巨贾，还有待时间的揭晓答案。而说到底，只有所有的事情都运作在阳光法治之下，这样发端以神秘、成长于雾罩的神人才会更少，我们社会的清明程度才会更高。个人总结，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是一个非左非右、最终分析及各种矛盾病毒一体的张牙舞爪的八角麒麟和经济上的恶龙怪兽。个人感觉，郭文贵就是中国的高官与富商互相勾结产生出来的畸形的怪胎，同时与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新疆的黄先生。网友Abner 王他说呢，国内高调审理郭的公司呢，其实是做给国内看的。 一是威慑国内还没有叛逃的商人，第二呢是给墙内有机会了解这一事件的民众以威慑。而且中共虽然表面上审判郭的员工，但不排除私下里和郭文贵秘密谈判。但是不管中共是否愿意和郭文贵个人以及郭文贵的小利益集团妥协，那么对于中共权贵以外的非赵家人，中共都要表现出强硬，这样才不能使郭文贵的爆料扰乱了整体民心和政治大局。还有一位网友呢，没有落名，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郭文贵爆料是十九大斗争的开始，那么大规模的爆料是否引发了上层的连锁反应？群众更关心的是爆料内容，而真正参与其中似乎不可能。自下而上的权力格局变化能不能会实现呢？那么这位网友关心的议题正是下面我们要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郭文贵他最新的一轮爆料的最大冲击波，我们看到呢，就是披露了中共反腐第一人王岐山及其家人的这样一个贪腐，及其呢，以及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并非外界所说的那样一个铁板一块。那么我就来请教张先生，刚才我们网友他也关心这个问题，请教张先生啊，您相信外界所说的郭的爆料会撼动习王体制吗？
我是这样，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做壁上观，
嗯，
就是因为两边都是赵家人，我觉得我们看着他们这个怎么斗就怎么斗，
嗯，
我们没有必要去卷入或者帮助其中的任何一方。啊，有人说张先生你为什么不帮着郭先生去这个爆王岐山的料？那我觉得啊，这个既然郭先生掌握那么多的料，他就有责任，或者他愿意报他就报，啊，他报的越多越好，我们可以就此呢发现很多问题，我们也可以就此点评。但是呢，我要说帮谁不帮谁，我觉得这个都谈不上。为什么呢？我此前也分析过，我说这个体制内外啊，这个利益是不同的。
这个
《三国演义》对这个体制来讲，它有个互相制约的作用。变成楚汉相争就会失衡，最后呢可能要达到一统江湖，但是真的一统江湖以后，你这个民间也就没什么空间了。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主攻的像王啊，这个王岐山啊，这个傅振华呀，孟建柱啊，还有其他一些人，到目前为止都安然无恙。
嗯，
那么我也分析过郭先生的背景，那就是说呢，我谈到这个安全部系统或者马建部部长，那都是原来由这个庆亲王掌握的这个系统。我也谈到我说这个习王之间的这种关系到底怎么样，现在很难确定。所以我们此前在分析这个任志强事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来了。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啊，就是如果说这郭先生他自己也讲他是一颗棋子儿，所以这个棋子儿其实是博弈的双方都可以利用的一颗棋子儿，那这个就看谁能够这个掌控和利用这个棋子儿。那当然一开始我们看有可能就是这个习先生的对手，他认为这个分化习王联盟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嗯，
一个呢就是影响了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布局，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分化了习王联盟以后，实际上也就废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武功。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上算的这一步棋，但这步棋能不能走成功，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由于这种冲击力过大，有可能出现一种反作用。
嗯，
就是使这种关系变得更加团结、更加紧密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有一个生存的必要，就是说我这个十九大的局，我不能被你们给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一个是这个原来这个同盟者之间有一些个矛盾，但是呢勾兑就可以成功。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对手之间的矛盾 也是可以勾兑的。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我说赵家人他们虽然各方有矛盾有斗争，但是在对外上，在保住这个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呢，任何的权力斗争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保住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即便是一个糗烂的擂台，他们在上面打拳，但是他们绝不让这个台子塌了。所以如果这种这几方的勾兑最终成功，那有可能郭先生就会变成一颗弃子。
嗯，
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后果。
嗯，
但是呢我想这个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点。既然我们是客观的分析这个问题，我觉得就要分析各方的心态，
嗯，
各方的利益，哎，然后呢才能这个考量出他未来可能出现的几种结果。
嗯，
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我们就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纽约的胡先生。有人甚至预料说郭文贵的爆料呢有可能搅乱中共政坛的所谓一池春水，甚至会影响到十九大的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那胡先生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我想郭文贵爆料他如果说他会产生什么作用的话，那也就是对上层的这种权力布局包括对十九大会产生什么影响了。因为他爆料的一些这个情况，第一，由于这个信息的封锁，国内的一般老百姓知道的并不多。第二呢，即便老百姓知道了，由于当局长期的高压维稳，使得老百姓呢很难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因此很难形成一种所谓倒逼的力量使事情发生变化。因此呢，这么一来呢，你郭文贵爆料能产生什么结果，其实主要还是取决在上层啊，会不会有人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题目提出来啊，那由此呢引发上层的一些权力的角逐。那么在面临十九大这个召开在即，这个问题就变得就很突出。当然谈到这个西方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我们第一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两个人之间不可能有那种推心置腹的信任。但是呢另一方面呢，这个反腐这件事又把两个人的利益又使两个人利益相关。那么在未来的十九大上，按照那个七上八下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则，王岐山本来是该下的，但是现在确实有势头呢，他还会连任。那么现在关键问题就是说，这个首先就是反正这王岐山他会不会连任下去，还是就是这个十九大他是下来了。那下来他要可以起几种下法，比如说他可以以很光荣退休的方式这个退下来，那么以后呢事情呢依然和原来王岐山在位的时候做法都差不多。那么这么一来呢，你对这个郭文贵这以及他背后的这一派势力来说就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那么但是呢，我觉得问题就是在这儿，现在中国上层尽管他们确实有很多的矛盾啊，因为很多人他们出于不同的利益角这个角度考虑，他们会对西方的反腐，尤其是对这个首当其冲的王岐山是相当的不满。而且呢你他们也多多少少会考虑到这个由于这个西方式的这个一路走来是节节胜利，那么他们觉得如果在十九大之前，在十九大上不采取某些共同的行动的话，那么他们就输定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郭文贵的爆料呢，也许能够起到这个刺激这个激化他们中共上层反西王，当然他现在必须得以反王的名义，这个集结的力量会做出某种动作，这种可能性我觉得确实还是存在的。
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谈谈郭文贵他个人。我们在网上呢看到这个有关郭文贵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我们常常网上有提到他的郭七条啊等等，就拿他爆料，这是他爆料的目的。他有时候说呢是为了保家保命保财产，有时候说呢就是为了郭七条。什么是郭七条呢？就是希望中国要达到司法独立，接受媒体监督，打击对象是以贪反贪的盗国贼等等。那么请问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郭文贵这个人以及他的这个爆料呢？
我觉得他一开始讲这个保命、这个保钱、然后报仇啊，不是，就是他是讲的这个话。
嗯，
我觉得这个呢是比较符合他的初始的目的。
嗯，
那么但是为了要这个跟这个朝廷博弈，他必须加码，所以加码呢，他就要这个要有很多人来支持他，这样呢他就提出了一个郭七条。
嗯，
那这个国旗条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最矛盾的地方就是说呢，他还是一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呢他想以此呢就是左右能够逢源。
嗯，
就是一方面我是在清君侧，那么这个体制上，因为他毕竟他的财产还有他的这个员工和家人有相当一部分，虽然他的近亲已经都出来了现在看，但是呢这个有相当一部分还在这个官方的控制中，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还想留有这个勾兑的余地，所以呢这个郭七条本身呢它是一个矛盾的产物，那这点呢也影响了他的这个号召力。虽然呢我们高度评价说这个郭先生他的这爆料他确实撕开了一个口子啊，这个但是呢他也有很多他没有兑现的东西，比如他曾经讲，他说他要爆这个贺锦涛的料，
嗯，
他说他一爆料就会有千万人上街，这条现在我们不知道哪儿去了。然后呢他还说呢，他要用动用10亿美元来起诉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这条我们也没看到落实。
嗯，
还有呢他说他要出50万来悬赏，就是征集所谓他成立的这个推特党的党旗。
嗯，
然后呢要用5亿这个美金来这个招标，来破这个中共的防火墙。
嗯，
还要成立一个基金，为这个受迫害者成立基金。那么当然他经常炫富了，那么大家可能认为这些事儿他都会兑现，但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到任何兑现。
嗯，
那也可能就是确实是他的资金链出问题了。
嗯，
据说他不久他就要离开他现在的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他自己说是要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去，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因为从纽约时报的分析来讲，他的很多资金链其实已经被切断了。
嗯，
再有我就觉得呢，他个人盘算还是比较多，就是在很多问题上他患得患失，他迷信权力，那这点上他就很容易被这个朝廷愚弄，所以他认为这个他一个是他信任老领导，
嗯，
然后呢他又相信这个所谓派来的新领导，
嗯，
最后呢反正现在来看，他对朝廷的幻想比较多，朝廷也利用这一点来牵制他，因为毕竟他们掌握着他的命脉，所以呢这点呢他就有可能被愚弄。第二我就觉得他的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比如说这个郭先生在爆料之初，他的这个粉丝迅速增长到了20万以上，所以我觉得他有点自我膨胀啊。这个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在新浪微博的那个时代，有几十万粉丝真是不在话下。
嗯，
哎，而且呢，如果是一群人围着你来说赞扬你的话，或者支持你的话，在网络上说，你顿时可能就会自我放大很多倍，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
嗯，
哎，所以呢，我觉得在处理这些人际关系上，他得罪了很多方，而且呢，他比较亲小人，然后呢，拒绝征友，就是你给他批评意见，提这个正面的意见，他很抵触，所以这个呢使他的判断出现了很多的失误。
嗯，
再有一点就是他这个炫富，啊，他的一位这个仇家也好，对手也好，一位老先生就说我一看他炫富，我就知道他没钱了，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个情况？我觉得我们就很值得玩味。
嗯。
就因为他有很多这个所谓基金本身也是代持的，那么他的暴富本身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这个隐形的党产，或者说就是这个安全部门的资产。
嗯，
比如说像这个河南这个裕达，他跟这个夏平女士一起成立这个公司， 然后很快的这个公司就全部归他了。其实这就是内部这个安排的一种代持而已。
嗯
啊，当然他也由此这个获得了巨大的这个运行这个财富的这个权利啊。当然还有像这个马建所交代的一路上对他的各种的帮衬，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些组织行为，包括他这个跟什么成立中阿基金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这背后可能都有一只无形的手。
嗯，
但是现在这个背景没有了，因为他跟这个朝廷闹翻了，所以呢朝廷现在就会绞杀他。
嗯
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好的，
所以我觉得最终他可能就是几个可能，一个是立功招安，如他自己所说的立点功回去。
嗯，
第二个就是彻底造反，第三个就有可能被灭口。
嗯
啊，这几种前景我觉得都其实都不乐观啊。谢谢。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来请教纽约的胡先生，海外民运圈中呢对郭文贵的争议也很大，那么请您谈谈海外民运对他的看法，以及您对他的看法好吗？
海外民运在有些重大问题上会表态，那么大家会有些讨论，达到一种共识。那么在郭文贵的问题上呢，没有做这种那个集体性的表态，所以就免不掉这个个人发表各抒己见。那么是观点就相差就很大。
嗯，
但比较共同的一点呢，就是对郭文贵爆料这件事情都相当的关注。而且呢，当然也都希望这次爆料呢，多多少少能够这个激化中共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在这一点上，我想是比较一致的。另外，当然就我个人来而言呢，我想那就像这个过去的这个国内一个女作家王安忆写过一部小说《遍地枭雄》。那么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尤其在六四之后的中国，这种特殊的这个形势之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出身草莽的一些风流人物，那么其中郭文贵就是其中之一啊。当然以他那种这个发家的那种背景来看，他的钱不可能都是干净的啊。而他之所以能够爆料，就在于他知道那么些料，就正在于他和那个权贵和当局和这个中共当局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啊。那这就证明他的这，从这点来说，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过往历史给很高的评价，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呢，他在这爆料，今天他才可能有产生今天这种这个爆料这种效果。那么至于他现在的情况，他的很多讲话，那大家毫无疑问，你一听就知道，觉得是言过其实啊。有的呢就是不过对于他的爆料来说呢，对言过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对他的这个为人做这样那样的评价，但对他的爆料的效果呢，倒影响倒不大啊。就好像一大堆炮弹，真的假的打过去，人家都知道，如果有一个炮弹是真的，打到对方的要害处，那就够厉害的了。所以他有时候人们更在乎的是这个东西。那同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都知道，你郭文贵这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就一个人在挑战党国如果他一个人挑战党，他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之所以有这种效果，正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在他的背后，在党内有相当一批人，他们是同情这个东西的，是赞成这个东西的，是希望在这件事上做文章的。那么同样的，就是这件事结局也取决于这一点。如果在中共内部没有什么大的反应，那么这件事就是海外闹热闹一阵子就完了。而郭文贵本人呢，能够在这过程中间能够全身而退，就已经很不容易。至于要他要想再招安，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尽管他的有些讲话，有你从这个民运的角度可以有很多挑剔，但是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那已经是你已经说的太过分了。他们要让他再接受再原谅你，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一点，就是看他的爆料能够在中共内部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专题呢，将关注热点问题：公民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中国“一带一路”危机四伏。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